放松心情，神清气爽，游山玩水，快乐随行。欢迎收听游山玩水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游山玩水，我是千瑞，我又来了。每周五的这个时间都是我们的游山玩水节目，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带大家去到湾区周围啊，或者是全美，或者是其他地区去旅行。虽然我们不能用看，但是可以用声音来传递我们对旅游的向往。所以今天千瑞邀请到的嘉宾还是我们一号公路的私人定制导游于洋。你好于洋。
你好千瑞。
哎呀，特别高兴又见到你了哈。我们在一号公路已经就要进入到尾声了哈。那我们上期讲到了赫氏古堡，结果讲到关键点，讲到那个故事最精彩的时候，啪，时间到了，我们没有办法再继续进行下去了，我们不能占用下一段时间，所以我们这一节书接上回，我们接着讲赫氏古堡。上一次讲到哪儿了？
上一次我是概述的，就是说赫斯特这个古堡的主人，他继承了祖上的金银铜矿，特别有钱。然后呢，他富可敌国。他怎么富可敌国呢？他买的这个土地，拥有的土地比纽约、旧金山、芝加哥都大。他是真正的富可敌国。而且这个古堡的主人呢，他特别的喜欢收藏文物、古董，就是在欧洲买回来很多的古堡，然后买那古堡呢，把这天花板呐、西班牙天花板、北欧的挂毯，一些珍贵的文物都运回到他这个古堡，
抠下来给运回来。
对，运回来。所以这个古堡呢，你一看，诶，很多的文物就是按照这古堡来建造的，
就按照他那个拿过来的文物去建造的这个古堡。
对，量身定制的。
哎呦，私人定制啊，跟你一样。
所以说后来他又这个就是把报社，就是26家报纸、13家杂志，然后呢8家广播电台，这个成为美国的这个媒体大王。后来
就这个赫氏古堡的主人，
对，
他就是你上次讲他把他家的一个祖传的铜矿给卖了。
对，
卖了以后买了一家报纸，结果呢觉得在湾区不过瘾，人家直接杀到了纽约去跟报社大王去抗衡去了。
对，
那这个故事你呢给我们再详细的再回顾一下吗？
好，这个当时呢他卖了他家的一个铜矿750万美元，然后呢携带这个钱呢去进军这个纽约的这个报纸市场。当时纽约这个龙头老大呢是叫普利兹，他是现在这个普利兹新闻奖的这个创始人。
这个奖很有名。哎，
对，现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院也是普利兹他投资创建的。
你看于洋，咱发没发现哈，光有钱没用，必须要投资到教育产业当中才能名留千史。
对，
名留青史啊。
对，
好，那接着来呢，后来他怎么把人普利兹给干下去，他成老大了呢？
他分几步。第一步呢，他是先花重金把普利兹的这个重要的员工全都给高薪请过来了，
挖墙脚。
对，然后呢第二步呢，他就想，我报纸，我办的纽约日报得造势啊，得有重大的新闻。然后呢他就发现契机了，因为当时那个西班牙统治古巴就跟美国关系也不是那么好。然后当时正好呢西班牙抓了一个这个古巴反对派的领导人，然后他的女儿呢去营救这个领导人的时候呢也被抓了。他一看，哎，这是个契机，赫斯特就派了很多记者去联络当地的武装组织，然后呢费尽周折去把他给救出来了，把这个领导人的女儿，就是反对西班牙政府这个领导人女儿，
就靠一堆记者就把这事儿办成了。
对，办成了。他劫狱，劫狱成功之后偷渡回美国。
哎呀，太精彩了。
然后
记者去劫狱。
对，偷渡回美国之后呢，他就各个州巡回演讲，大肆的报道。这个说宣讲说，你看西班牙政府多残暴，多不好，统治古巴，古巴人民多
悲惨。
对，多悲惨。然后呢，最后他结尾一定要用上一句，说希望美国政府推翻这个西班牙这个暴政这个统治。就希望美国发兵。经过他几十万次大规模报道，就把美国人的情绪已经点燃了，就关注，很关注这个事情。然后老天又给他一个机会，又被他抓住了。他正好是美国有个军舰叫缅因号在古巴这个港爆炸了。
啊，就同一地点爆了。
对，在古巴爆炸之后呢，第二天这个赫斯特的报纸就大肆的详细报道，说是西班牙政府用水雷把这个缅因号给炸沉的，怎么炸沉的细节都给写出来了。 他说的美国人的血不能白流，死了200多美军士兵。他这么一煽动，第二天美国的民众这个血压迅速飙升。
那当然，美国人命多值钱呢、啊，死了200个。
对呀、啊，然后美国人这个就群情激昂，说的血债血偿，让他们宣战。
但是于洋武有个问题，头一天发生的事儿，他那时候那时候那个时代的人，第二天他就把详细过程露出来，他比那个 FBI 还厉害。
对了，你说的最关键点就是第二天他详细报道的这个事儿
啊、
就说其实啊，就是别人后来调查就发现什么呢？说你这缅因号呢，其实有设计的缺陷，它那个煤燃烧煤的煤仓距离这个炸弹这个弹药仓很近，说你这个热量啊，足以使这边爆炸，而且呢，以前呢也发生过几次，就是其他军舰的爆炸。
嗯嗯，
对，发生过。但呢，由于他这种详细的大规模这种报道呢，美国军方后来就出一个文件，就说了是那回事儿，
哪回事儿啊？
是这个水雷炸的，但
谁炸的？
但他没说，没说是谁炸的，啊，就应和了他这事儿。
嗯，
因为在这之前呢，这个当时美国总统是麦金利，他不同意宣战。
嗯，
然后。他就大肆用报纸又宣传，说的你看采访家属，说的声泪俱下的，就是说你看如果是你总统的儿子在这缅因号上就死被炸死了，你能这么淡定吗？
当然不能了。
对，所以他就煽动老百姓这种情绪，
嗯，
给他施压，所以后来国会两院这个
最后同意开打。
对，
那总统也没办法了，就只能同意了。
对啊，因为43-35票一通过，就向西班牙宣战了，正式宣战。这一正式宣战，这个
赫氏古堡的主人，这不彻底就成名了？
对啊，他机会来了啊！
嗯、
这时候还没成，机会来了，他就想新闻办的报道得快速，然后他就带领着20多个记者，快速的到古巴
战地了，到战地，
对，到第一线，
嗯，
到第一线呢，正好呢又有个契机，赶上那个西班牙的一个军舰正好被美军击沉了，
嗯，
击沉呢，他战舰上的士兵就跳到水里头，拼命的向岸上去游，
嗯。
好不容易游到岸上，哎呀，这主保佑啊，太好了！这，但是呢，正在这时候，赫斯特他们搁岸上呢，告诉他的记者，把手中的纸、笔、相机全放下，拿着武器跟我冲！他就带头拿着冲锋枪就冲上去了，就把这些落水的西班牙士兵就全活捉了。
于洋，这拍电影都没有这么巧的事儿吧？他一去完，然后人家军舰就沉了，沉了以后人家士兵掉水、嗯
啊，
然后就被他给逮着了，逮个正着。
对，
哎呀，然后他真的是这种一群记者抓几个落汤鸡，还是能抓得住的吧？
对啊，所以说他这个一抓住他们这些落水士兵，
嗯，
更使他名声大振，因为
英雄啊，
对，美国人特别向往这个个人英雄主义，
嗯，
觉得这帮记者你看命都不要了，上战场，
嗯，
然后还能抓着俘虏哈、啊，
嗯。
他这种渲染式的报道令这个美国民众特别崇拜他，报纸销量大增。
那个什么报纸来的？
纽约日报。
那个时候叫纽约日报哈，这个报纸就从一个一般报纸变成一个火红报纸，最后变成成名报纸。
对。
然后呢？
然后这个最后这个战争真打赢了。
嗯。
这个美国和西班牙这个战争一打赢呢，也是奠定了美国一个重要的历史地位，因为他一输了之后，西班牙就把菲律宾群岛、关岛、波多黎各还有古巴群岛都割让给美国了。这样呢，这个菲律宾群岛呢，就使美国向亚太发展的一个基地了。
嗯，
然后古巴群岛呢，就像美国向南美发展基地，
嗯、
所以是这美国是称霸世界，就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。虽然这个战争给美国带来这么好的基础哈，当时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儿。
什么是大事儿？
就是麦金利那个总统被刺杀了、
嗯。就是那个不同意宣战那个总统。
对。这个总统一被暗杀，就是一个赫氏帝国的一个转折点。人们不说的叫物极必反，
嗯嗯，
盛极必衰，这中国的老话。
是。
他你说已经名声大振，他说一句话整个美国都能知道哈，这甚。
嗯嗯，
这种媒体帝国建立，但是呢，麦金利总统一被暗杀的时候呢，那个刺客身上揣着他一份《纽约日报》，上面就写着批判麦金利总统的文章，就是啊、哎，你怎么不好，怎么懦弱、胆小，怎么不好。然后呢，总统一被刺杀，美国民众就愤怒了，就想你这个《纽约日报》真能煽动啊！ 煽动一个美国西班牙的战争。
嗯，
然后呢回头呢这个总统又因为你的煽动说的不好被暗杀了。当然了他自己不承认呢、啊、他觉得我一份报纸能有那力量吗？他那个枪搁哪买的？你怎么不问问他呢？
嗯，
杀、
嗯、
人的是枪也不是报纸啊。
嗯嗯，
美国民众不听你的解释，对吧？
嗯，
群情激昂，愤怒到极点，就拒绝买他报纸，全抵制他。本来呢，当时他的不止媒体帝国一片大好啊，赚钱。
嗯，嗯
他还政治生涯，他还去竞选纽约州长、纽约市长。纽约州长他马上就要成功了，因为很多这种宣传他怎么好啊，都捧他，然后这种投票就是这种势头，人们认为众望所归了，一定是他了。
嗯嗯嗯。
正在这个巅峰时刻，出现这个总统暗杀事件，他的名声尽毁，所以说的州长也没选上，老百姓也抵制他这个报纸，
嗯，
就使他这个各个方面政治生涯和这媒体帝国一落千丈。对，所以就应了那句老话，
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，盛极必衰。
对，
那我们现在介绍的这个传奇人生故事啊，是赫氏古堡的主人，赫氏古堡就在一号公路上，你稍稍往上一看就能看到那个豪华的大别墅，有160多个房间吧，是不是？
对呀、啊、160多个房间，
一天都有可能游不完，而且每个房间都不一样。
对，四条线路，所以你一条线路就得用两个小时。
嗯，所以这么一个说一说啊，就是特别豪的富豪吧，特别大的富豪，他在盛极必衰的一个故事，他的传奇人生也被拍成了一部电影，是吧？
对对对，他叫公民凯恩。
公民凯恩。
然后后边还有一个后续呢、
嗯、
就是他的孙女又发生一个轰动世界的一个大的新闻。
哎呦，这个故事还没完。
嗯、没完。
还有祖孙后代的事儿。好，那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啊、
嗯、
回头呢你再接着给我们讲他孙女又咋的了。
啊、嗯、好。
放松心情，神清气爽，游山玩水，快乐随行。欢迎收听游山玩水。
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，我是千瑞。今天千瑞邀请到的游山玩水的嘉宾是于洋，他是一号公路的私人定制导游。那我们刚才讲到的是赫氏古堡及赫氏古堡主人的传奇的一生故事。刚才我们讲到了盛极必衰，这个古堡的主人超级有钱，建了这个古堡用了28年的时间，建的是甚至是比皇宫还要豪华的一个地方，但是富不过三代，盛极必衰，这是中国的老话。最后呢他在一个从一个叫媒体大亨吧，最后一落千丈，最后发生了什么呢？于洋，
他破产了
啊！
1940，对，1940年的时候他破产的，拍卖他那些古董啊，15000件古董，把纽约中城整个那一层楼全给占满了，什么金银铜器，什么地毯，什么吊炉，反正就一切你能想到的，
嗯，
这种名贵的东西，古董、
嗯，
全都在里边。价值多少呢？就价值相当于现在的10亿美金。对，然后因为他那个东西就是太值钱嘛，所以说后代呢就是交不起这遗产税，最后呢还把这古堡呢就是捐给国家了。
嗯嗯，
因为他任何一件东西都价值连城，比如说那个花园里一个雕像都4000年前的，
嗯，
然后一个随便一个花瓶，公元前几世纪的，就是价值连城，就是因为巨大的财富嘛。
嗯嗯。嗯嗯，
当然了，他子孙后代也是算是有钱啊，跟一般人比还是有钱。
嗯嗯，
对，
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
对，然后呢，后来他的孙女又发生一件轰动世界的一个大新闻，就是他这个孙女呢叫派翠西亚，他在1974年的时候呢被绑架了，被一个叫共生解放军的一个极端的一个组织，武装组织，他是反政府的组织，给他绑架了。绑架之后，所以要赎金，你交几百万。但交这几百万呢，他说的是你是捐给老百姓，穷苦老百姓，我就把你孙女放了。
嗯，
然后他们家族一研究捐，
嗯，
捐了几百万之后呢，他又私信说再得给几百万，
就是、
不行，
不够，
不够，
捐助不够，然后又让他再拿钱出来，
再拿钱。正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发生了更轰动的一个大新闻，你旁边有个银行被抢劫了，这银行被抢劫，那摄像头就拍到了。这个他的孙女赫斯特的孙女拿着冲锋枪跟歹徒去抢银行，
他是抢劫犯，
对，他成了抢劫犯了。本来他是被绑架的，这个亿万富翁的孙女就要被绑架了， 然后轰动世界大新闻。没几天他是变成抢劫犯了。
不会是他策划的这个自我绑架吧？
这不是。他后来人说他什么呢，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一个典型案例。就是被绑匪绑架，极度恐惧之下，绑匪说什么我就听什么了。
嗯， 嗯，
对吧？虽然说他有机会跑，他也有武器了，但他不跑，完全听绑匪的。这就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。
绑匪给他洗脑了。
对，有点这个意思。
嗯。
然后呢，他不光抢这银行，旁边有个体育品商店，他的同伙去抢被抓了。他们呢又去营救那同伙。营救同伙呢，摄像头又拍到他孙女拿着卡宾枪非常英勇，哒哒哒哒哒哒，两梭子子弹全打光了。但幸好没打到人啊。
后来被抓起来了吧。
对。然后后来那个联邦 FBI 通全国通缉，然后很快就抓到他了。抓到他之后呢，被判了七年。
判的谁？我不懂法律啊，会不会有点短啊？
对，你还觉得短，但其实他就待了两年就出来了
啊。
因为那个当时那个总统卡特呢，就给他做了一个特赦。
为啥？
因为所有的媒体都宣扬说，你看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受害者，说他是受害者
啊，
说被洗脑被控制了。对，所以人家讲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案例的时候，拿他当最经典的案例来讲课。
嗯嗯，
对，
嗯嗯，
所以卡特总统就做了一个特赦。后来在2001年前，那个克林顿总统，
嗯，
又做了第二次特赦，这次是把他彻底的案底全消除，就当他从来没犯过罪。
那这个人，他孙女现在怎么样了？
对，现在他是电影院还是一个有名的一个导演呢？
啊，
还是混迹电影圈。
那不会他爷爷这故事是他拍的吧？这我就不知道了哈。那这是他传奇的赫氏古堡的主人传奇的一生，及他子孙后代的更加传奇的故事哈。
对，
好，那这个是赫氏古堡整个的一个故事，我们今天就算是一个结尾。
嗯，
好，那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赫氏古堡，再美那不是自己家呀，还得继续往前往南走了哈。
对，
那赫氏古堡附近，你觉得在铜像往南走的时候有什么好值得看的或者值得去的地方呢？
从赫氏古堡其实偏离一号公路吧，还有一个挺特别的景点，
嗯，
它叫原野星光，就是说有15英亩的浪漫灯海。
哇，
对，看这个夜景，这个灯海很漂亮。它其实呢，它是一个英国的一个艺术家，他搞的一个艺术秀。
嗯，
然后有很多这个酒瓶做的灯塔。对，就是这是一个特别的景点。
嗯嗯嗯，就值得去晚上去看一看哈。
就在 Paso Robles 那个城市
啊。
对，
Paso Robles 这个浪漫灯海适合晚上，哎呀，小两口或者是一家几口过去看一看，拍几张照片哈。好，那下一步呢，你觉得还在附近还有什么值得推荐过去看一看的地方呢？
如果继续往南走呢，有个 Pismo 这个海滩，这海滩比较特别，它有几英里这么个长度都是房车的营地，也就上千辆房车可以停在那。
哇，
而且呢，你要是夏天的时候你到那个地方，你看那沙滩上全是房车，那有几英里啊，你一眼望不到边。
嗯，
而且那每辆房车前面都堆着篝火，
嗯，
然后呢吃着烤肉，然后唱着歌跳着舞，非常欢乐的气氛，就很特别这个地方。
啊，叫 Peace 什么
Pismo
海滩。
对， Pismo 海滩。
啊，
而且如果你没有房车呢，它那个海滩边上有很多这个酒吧，
啊，
也是唱歌跳舞啊，就是很欢乐，就你到那去玩体验一下。
我没房车，我扎个帐篷行吗？行吗？
那当然行了。
哦哦哦，
对，
反正是你可以在那待着，可以住啊。
对，
好，非常好啊。如果您家有房车或者支个帐篷，直接过去啊，晚上也是很好玩的地方。那再往南走，你觉得下一步你该推荐哪里了呢？
再往南走呢，这个景点就比较特别。这个景点如果你在那拍一个照片，然后你不发朋友圈，你不说你去哪了，
嗯，
人们一定以为你去丹麦了。因为呢，这到处都是那种荷兰的那种风车啊，
嗯，
那种彩色的房子啊，就跟丹麦的景象一模一样。
丹麦小镇。
对。
啊，丹麦小镇我相信很多人也去过，它最有名的一个地方是安徒生的一个纪念馆，是吧？
对对对，
还是博物馆。
安徒生那个童话的博物馆。
啊，博物馆。
对，能买到全套的安徒生那个童话。
嗯，我印象最深的不是童话，印象最深你可以在那买个笔啊，买个纸啊，留作纪念哈，到此一游。那丹麦它应该有一些特色的小吃吧？
对对对。他一般那些饭店里都卖的那个丹麦著名的丹麦煎饼啊，
嗯，
丹麦的风味小吃啊，你都能吃到。
想领略丹麦风情，咱不用跑到欧洲去啊，
对，
咱就到那个丹麦小镇溜达溜达就可以了哈。好，那短暂休息以后，我们再继续往南走，下一个就应该是最著名的小镇了吧？
对，那个是圣塔芭芭拉小镇。这个圣塔芭芭拉小镇呢，它是全美最有名的修道院，加州叫十大修道院，在那。还有呢是全美最美的政府大楼，叫宪法院。也在那儿。那宪法院呢，你可以登到它那钟楼的最顶上，然后观看整个圣塔芭芭拉这个全景。然后他当地的人呢，在那结婚，也在那个
很像旧金山那个市政府大楼，
对，
大家都上那儿去结婚，就拍点照、婚纱照，还省点景点费。
对对对。
好，那还有呢？
对，他那还有一个最深的深海码头，那码头周围你可以坐橡皮船呐、然后吃他那个著名的这个云码头的这种鱼啊。然后搁那还能潜水冲浪，对、
我觉得这有点首尾呼应的感觉啊。你记不记得咱们第一站是在蒙特雷吗？
对，
蒙特雷那时候就是有一个渔人码头，然后那边可以潜水可以划船，结果我们到一号公路的尾巴还是一个码头，同样的一个事情哈，
对，
还真的首尾呼应。好，那圣塔芭芭拉小镇呢，其实很多人都很有名了，有很多明星啊，有钱人都在那边住啊。那其实一说到明星，我们立刻就想到了好莱坞，所以我们下一步应该直接进入到一号公路的尾巴的尾巴，就是洛杉矶了哈。
对，
那好莱坞呢，其实我们都可能很多去过了，就有个星光大道。其实我个人去了以后，我其实有一点点小失望。我以为那星光大道得相当璀璨、相当美丽、相当富豪的感觉，结果去了以后发现就是一块路，下面有很多星星。
对，
完那个路旁边还乱糟糟的。
对，但是在那个地方呢，应该是跟很多卡通人去合影，我觉得非常好。
对对对，
因为都是电影里的人物，蜘蛛侠呀，什么超人呐、反正你电影里看到的卡通人物那都有，真人跟你来合影。
是，当时我还觉得夏天去，我还觉得他们挺遭罪的，在这个人偶布娃娃里面还挺热的哈。但是可以拍照啊，留念。好，那你觉得洛杉矶整个这个城市，你觉得最比较推荐的几个景点都有哪些呢？
它主要的景点呢，有这个环球影城，还有迪士尼乐园，当然迪士尼呢是东京也有，是中国现在上海也有，
对，
但是呢，这个最大的迪士尼世界啊，是在美国的奥兰多。如果观众有时间去的奥兰多，有七个园可以玩七天，对。然后这个洛杉矶还有就是比弗利山庄，一些豪宅，你可以到那去看，
看名车。
对，然后他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啊，就是博物馆，叫保罗盖蒂这个博物馆。
哎，但是我当时去的时候并没有去，因为我可能对博物馆不是很有兴趣吧。我当时并没有去。那你觉得这个博物馆为什么在你强推呢？你为什么觉得？
因为这个博物馆呢，一个是藏品啊，一个是它的主人，我对它主人是特别感兴趣。
好，那咱们主人到底有多传奇多感兴趣，咱们先稍等一会儿啊，我们先进段广告。
放松心情，神清气爽，游山玩水，快乐随行，欢迎收听游山玩水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千瑞，很高兴你又回来。那今天千瑞邀请到的是私人定制导游于洋啊。于洋刚才跟我们讲到的是洛杉矶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博物馆，叫保罗盖蒂博物馆哈。那于洋又要讲故事了，所以请洗耳恭听。于洋，那你说这个博物馆你觉得有什么特殊的让你值得去讲一讲的呢？
对，这个博物馆一个是藏品，它呢主要是收集这个古罗马的这些雕塑啊，除了纽约这个大都会博物馆之外，它排世界第一。然后还有16世纪这种波斯的挂毯，因为波斯的地毯是非常就难织吧，就是那种画面也很复杂。然后还有那个中世纪的就是文艺复兴时期这些油画，就很有名的这些油画都在他这个博物馆里头。就比如梵高的一些就是名画就在他的博物馆。但我其实最感兴趣的是他这个人主人，他那是世界首富。这个世界首富呢是统领世界20年啊，排名20年没人超越他，一直20年全都是世界首富。
哇，那这个世界首富很有善心呢，他竟然捐出来一个博物馆出来，而且都是免费的。
对，这个但是呢他被媒体评价为世界首富当中最吝啬的世界首富。
那一个首富，而且世界的20年，他再吝啬能吝啬到哪儿去？
对，他吝啬到什么程度呢？我先概括一下啊。
嗯，
他出媒体宣扬他有100个女朋友，但是呢，他每次跟女朋友吃饭的时候呢 ，AA 制，不愿意多花一分钱。
嗯，
然后呢，跟朋友呢去看博物馆的时候呢，挑下午5点以后去，因为是半价。有一次早去了半小时，还等了半小时才进去。然后他在英国呢买了一个这个庄园，非常阔气一个庄园，很多名流都去。然后发现呢，他里边安了一个投币电话亭，大厅里头。然后那名流哈哈大笑，就说：“保罗盖蒂，你是开玩笑呢吧？这怎么整个投币电话亭呢？不是玩笑，打电话请投币，对吧？无论他的朋友还是保姆、佣人，还是妻子、孩子，谁打电话都得投币。”所以这件事就轰动了世界的媒体，觉得一个世界首富居然在豪宅里安个电话亭，对吧？
嗯嗯，
就是说的太抠门了那个意思。
嗯。
然后还有他那个小儿子吧，这个得脑癌了，然后他就一再嫌这个医疗费贵，就让他妻子说：“那癌症治不了，你赶快早点出院吧，对吧？”就是所以说，你想想，他对他儿子都这样，那你就对别人能什么样？对吧？
我现在嘴里含了个鸡蛋，这个鸡蛋已经没有办法让我说话了。那只会不会只是他是一个有比较怪一点的老头呢？
对，也有这么说他的啊，因为就是下面发生这个也是轰动新闻世界的一个大新闻啊，就能说明你这一点。
嗯，
发生什么事了呢？他有一个这个孙子被绑架了，他这个孙子呢被绑架的时候呢是在罗马。意大利的黑手党绑架的他孙子。
哎，我稍稍打断一下，这怎么跟赫氏孤堡那个孙女差不多？
对呀，这事情有点相像。
啊、嗯、啊、嗯，
对。然后他孙子被绑架之后呢，绑匪意大利的黑手党要1700万美元，因为对于他来讲呢是很小的钱了哈。所以媒体记者都去问他：“哎呀，这怎么样啊？你孙子什么时候能出来啊？”哈，
嗯嗯，啥时候把钱给人家？
对呀，他当着媒体记者面说：“我一分钱也不会给。”让所有媒体记者震惊了，
嗯，
让绑匪懵了，让他孙子绝望了。
为啥呢？
因为绑匪就为啥他为什么呢？他就说我是有钱，但是呢，我有15个孙子孙女，如果这个我给钱了，那其他的可能陆续都会被绑架。
好像也有一定道理。
对。所以说他其实说的道理上是有道理，只是每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嘛。啊，
那从情感上道理是道理，但从情感上有点接受不了，毕竟是亲孙子，难道就因为孙子多就可以这样吗？
对啊，那绑匪更接受不了啊。绑匪就说的那个你要觉得贵可以还价、嗯、
啊，便宜点。
对，然后他就还价了。他
说还多少？
伸出2个手指头，2万。
从1000多万变成2万。
对，1700万，他讲到2万。
那人能干吗？
对啊，绑匪说我们是绑匪，我们比要饭的这个层次高多了。我们是绑匪，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绑匪。说我们再穷也有骨气啊。
嗯、
然后这个绑匪呢，就做了一件事啊，把他孙子的耳朵割下来了一只，又割了点头发，邮给著名的报社。
嗯，
然后媒体这么一报道，他就再坐不住了，
压力太大了。
对，然后这回呢，跟绑匪谈判。就不能超过300万啊！后来那个绑匪就说320万就可以成交。
嗯，
在这个时候，他还在咨询他的会计师，能抵多少税？
不，这跟抵税有什么关系啊？
就这个赎金能抵税啊？对，就是说他抠门嘛。
啊，
然后会计师告诉他只能抵220万的税啊，最多。然后他那我就付220万，然后剩下的100万他儿子管他借，每年付4%的利息，还得。
看没看的是亲爹呀，还得是亲爹啊。
对。
那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啊，那他这样的一个性格的形成会不会有一些背景啊？因为他这样的有点太不合常理了啊。
对。
就你可以口，你可以吝啬，但是有点不合常理。是不是背后有什么生长经历？
对，你就说到了啊。
嗯。
他的父亲，他的家族吧算是啊、
嗯。
他父亲呢原来就是一个律师，然后呢去这个发现一口油井，然后每天1000多桶原油，他这回就发了，发家了。但是呢，虽然他父亲那么富有，给他零花钱，比如给他2块5毛钱，也让他写寿条，让他还。
嗯嗯。
所以说，无论他挣多少钱，后来只要他父亲借给他的钱，70%都得给他父亲，大 大头给他父亲
高利贷啊，
对，他一直有这种金钱上的压力，
嗯嗯，
对，所以跟他这种成长环境是有关的。
也就是说，其实他也是一个富二代，跟赫氏古堡的主人一样，
对，
人家是继承了金银铜宝、金银财宝什么的，他也是继承了一个对钱的一种畸形的观念。
对，他只有说我挣到了很多钱，我才能安心。然后他也确实是这个有财运啊，
嗯，
就比如当时有很多这个野猫井，那野猫井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些发现油了，但是呢也不知道里边油多油少，就开始直接拍卖。然后他每买一个就是井喷，就像中奖似的，
嗯嗯，
每买一个就是井喷式的这种油井，
所以他就是中大奖的命。
对，
买一个普通的井，他就成为一个油。
对，所以说他24岁就成为百万富翁了，
嗯，
就很有钱了。
嗯，
然后呢？他的父亲呢，给他当时留下1930年留下50万美元的这种遗产，
嗯，
其实他父亲留下1000万美元，剩下的给他母亲了，
嗯，
他母亲成立一个家族基金，保证他子孙后代都有钱花，
嗯嗯嗯，
然后呢，他拿着50万美元创业，就不断的发展，最后呢，他又中一个大奖啊，1960年的时候，他到沙特这个边界吧，和科威特的边界买了一块地方，那块地方呢？是租用他60年，他投资了950万押金，每年付100万。然后呢，别人都笑话他，觉得你付这么高价格，是当时全球7巨头的石油巨头，什么美孚、壳牌，7巨头价格的一半啊，就是翻了一番。他投资，人们说不可能，你这赚不回来。
嗯。
然后呢，他4年的时间什么都没打出来，然后别人都耻笑他。最后呢，没想到第五个年头，井喷发现了13兆亿的这种油矿资源，
所以他一下就成为首富。
对，这一下成为世界首富，20年，
整整二十年。哎，那个时候的首富和现在不一样啊，现在的都是什么科技巨头啊，成为首富。
对啊，
那个时候实实在在的都是固定资产啊。
对，固定资产。
嗯。
然后呢，他在所有人都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么有钱，这么抠，世界第一抠”的时候，他又做一个惊人之举。
他又干啥事儿了？
他又建了一个这个盖蒂博物馆。他把他所有的这种藏品啊，放到这个盖蒂5万多件啊，
嗯，
放到这个博物馆里头，而且呢宣布免费向世人开放，而且呢，他把自己钱当时有33亿的钱，他把22亿都投入博物馆里，建了一个博物馆的这种基金，家族就是博物馆的基金，想让博物馆这种世代这种流传下去。对，
我现在嘴里又塞了一个鸡蛋，又是没办法说话了。就是在你认为他是极度吝啬甚至有点畸形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呢，他又干了一件让你世界震惊的事情，22亿投资，然后建这个弄这个博物馆哈。
对呀，啊，你想想，就是当时中国就80几年的时候的中国，全国的这种 GDP 都没超过12亿，他一下往博物馆里住了22亿。你就想想，而且呢，他这种基金发挥很大的作用。最后，他的这个基金管理啊，就在87年的时候还买了一件这个梵高的这个作品，5000多万美元，就是还能替他去购买。
嗯，
而且当时的5000多万美元可以席卷87年中国整个的文物市场，把整个中国的文物全能买来。
我的天，那个时候大家对文物保护意识还没那么强的话，那我们看到了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传奇人物啊，是保罗盖蒂博物馆的这样的一个发起人、创始人吧，算是上是一个创建人之一，创建人唯一的创建人啊，叫保罗盖蒂。那他的传奇的一生呢，可以跟赫氏古堡的那个传奇的一生可以一样啊，所以这一号公路你看不光是风景美。叫人杰地灵吧，这名人也是出了2个啊，其实可能还有更多。那也有一个《金钱帝国》这部电影，也是拍的这个家庭。
对，
也就是说，这个总体的感觉就是，金钱虽然可能给人带来物质上的财富，但是却不能带来一个幸福。
对，
嗯，所以呢，这个电影啊，包括这个博物馆呢，都值得我们大家去看一看。这个博物馆就在洛杉矶这个城市内啊。
嗯，
那相信很多朋友听了这个故事以后，会不会想去看？至少我要去看一看了哈。
嗯，
好，那我们今天的游山玩水节目呢，就到这里结束了。那也今天呢，也为我们的一号公路这条线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所以呢，在这个过程中呢，大家有去过的，又没去过，也听过也没听过的，甚至我去过了也没有看到于洋讲的那个美丽的景色哈。
嗯，
所以我决定重游一号公路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如果你也 想重游一号公路的话，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在希望之声的网站上调出来，从头到尾听一回。好的，那非常感谢于洋这几期给我们带来这非常精彩的演讲，还有你的故事啊，你下次可以出个故事集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现场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。那下一个小时呢是高杰主持的财经节目啊，是理财有道，欢迎听众朋友继续锁住 FM96.1 希望之声广播电台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